你的律法如凡泥。时间里面，我们先开放让大家来提问。首先我们请在网络上的弟兄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罗，
第二十八节这个亲近和那个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就是与神联合啊，这个是一个啊。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这个亲近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也有翻译成联合的。
是，谢谢。那
所以说这不单是就是说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一种亲近啊啊。
是。
然后就是第四十五节就说到就是那些奉割礼，这个原文他用的是 ake， 这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都是用的 in 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体会这个奉，还有就是还有就是第四章十七节。也讲到就是那些犹太人说不可再奉就是耶稣的名再去怎样怎样啊，这个奉是用的 ip， 我体会这个这两个字和赫本都翻译成奉是不是不合适啊？这和经常就是用的那个就是在比如说耶稣的名里这个奉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上一次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彼得说那个主啊哈，这个主指的是耶稣基督呢还指的是神啊？另外就是我体会就是第十章里面有神有圣灵啊灵，我体会就是他是就是圣灵和神啊他是一同做工的啊，就是在就是彼得和哥尼流这件事情上他们是一同做工的。好，以上啊。
好，谢谢。 你第三个是问题吗？还是能主的这个问题能再讲清楚一点吗？
问题是那个就是第十四节的主，主啊，这个主指的是那个耶稣基督呢，还是指的神啊？这是问题。另外就是我分享的就是体会，就是说，圣灵和神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同工的啊，一起做啊。
好，谢谢。
通过第二章和第十章来看，就是这个圣灵的这个浇灌啊，它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
是，没有错。
就是在生活中，我经常就是听见，但是没有看见过。哎，以上啊，
你说的听见或没有，你在生活中听见的情况，你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听见你们说方言但是我没有看见，比如说没有看见啊，就是还有我听见其他的人说方言，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啊。
了解，好，那我倒着回来，我把我的一个对你的回应好吗？第一个，你谈到这个听见跟看见圣灵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一般觉得说听见指的就是听见说方言，然后觉得好像没有看见圣灵降临这种情况。不过是这样子的哈，他说听见或看见，当然听见是声音，那看见呢，应该是指着说这些人他本来，我的体会就是说，他本来从不会说方言的情况，从那个安静的情况里面，竟然圣灵降临，就让他们马上就能够说出方言来，有这样的举动。这个除了声音以外，他们还是有说的那样的表现嘛，好，还有称赞神为大，不是只有说方言哦，他还有一个称赞神为大，所以是两部分哦。很多灵恩派的人是一般，就是很多人只认为说好像只有说方言，但经文它不是只有说方言，他也谈称赞神为大，那指的是可以理解的话，因为你要理解你才知道那个是在称赞神为大嘛。那如果是方言或灵言，那就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对吧？那
第二章就是用火焰显现出来，就是看见的。
对，
那是这个。
第二章那里的舌头如火焰的这种显现呢，这个是很特别的，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看到重复的记载，所以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但是第二章有另外一种可以被看见的情况，就是他们如被新酒灌满了一样，有没有？有记得这一点吧？就是在二章十三节，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新酒灌满了，就表示就是喝醉了那种情况。那喝醉的人，我们是可以从外表上去看见的，对吧？表示说一方面是有点好像按喝醉酒的人来讲，嘴巴就胡言乱语、语无伦次的情况。再来呢，在身体的行动上，可能他就会颠颠倒倒的啊，或者摇摇晃晃的这种情况，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新酒灌满的这种描述方法，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看见的一种表征。
这个第二章的第二节跟三节那边我特别解释，为什么那边要特别有那个火舌，那个火要出现，那个是特别的。那个要应验的就是西乃山的第十九章。那边神是在火中降临，请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这个十八节，你去看一下， 第出埃及记的这一个十九章第十八节，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亚威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那么再来，天山大大的震动，这种描写方式，火降烟，再来就是天山大大震动，就等于在当时候他们在屋里面所看见还有所震动的都一样。那为什么要把它等同呢？这是五旬节的事件，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是水洗的预表。再来第二个，就一定要来到西乃山，西乃山就是圣灵降临的预表，所以他要把它描写相同的这个状况。每一个神的选民他要经历的这两个，一个是水洗过红海，第二个要来到西乃山，要受，要亲眼看见神的圣灵降临。这是就一个选民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他要经历这两个，所以那个是特别的，要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旧约的一个显现在新约里面的应验。但是外邦人来讲的话，已经验验过的这件事情，重点是放在圣灵降临。那圣灵降临里面是要谈到方言问题，而方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舌头就表明出他是怎样的一种人，舌头的完全也在乎圣灵的降临，他才能完全。而这里说到尊神为大，在第二章那边谈到尊神为大的这种话语，事实上就是一种说预言，是大家都能听得见，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内容，主题就是神是大伟大。那这里也是一样的，他们在说预言，在称赞神，神是伟大的。在十九章同样的第九章第七节也记载说，他们是用舌头说话，就是说方言，并且说预言。那个说预言就是二章的彼得他们说预言，也就是他们在这边继续称赞神是怎么伟大，伟大的内容就是他讲章的内容。那所以说当彼得他们有了圣灵，他们在讲这一篇道理的时候，在说预言的时候，说实在的内容就是在尊神为大，而外邦人他跟彼得一样多有在尊神为大的这种预言的能力，这是圣灵降临两个都要有的。所以如果说很多人就认为说，哦，我们今天只看到联盟派他们会说方言，就以为是受了圣灵，可是这是最初步最基础的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是要进一步让人家能够来称赞神为大，能够来称赞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能够把它讲得出来，能够说得明白，让大家都能够来尊这位神为大。这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受圣灵第二步最重要的。如果只有仅止于说方言，用舌头说，而大家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撒旦呢他一定能谎骂。所以联合派为什么今天他能够陷入迷惑，他们只以说方言为主，但是他们并没有以称赞神为大这一个说预言的这点事情来断定他是不是说了圣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盲点，联合派的盲点恐怕也成为我们的盲点。我们只认为说我们会说预言，那我们就有圣灵了，就是说我们会称赞神为大，会讲道的人。那一般基督教的那些朋友就说我们会来讲神的道，这就是有圣灵。联合派的人认为说不是，你要有说方言才是有圣灵，两个人各持己见，都是偏唱某一点某一方，这个不对。两方面你都应当有，这才是一个正常受圣灵的方式。我想我们今天来看第十章，就这一点来讲，我们要特别强调过红海的经历，也要有来到西乃山受圣灵降临，然后要来聆听神的话，直接听到人的话，然后得到神立马的帮助。
把律法行出来，这才是受圣灵受真正的割礼。我大概补充在这里啊。
那个主的那个问题是吧？
弟，你讲的那个哈，我先讲那个有关你奉的问题的哈。你这里谈到说他这个是用希腊文的 ek 啊，那其实在圣经其他的出现了，我们中文的把它换作奉的哦，他有时候他的介词会用 n， 用 dia， 还有刚才你所谈到的 ep。所以大概这几个词它通通都换作奉了。那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奉翻译？你要知道哈，那个介词在希腊文的里面来讲，介词它是来表达它到底是出处还是凭借还是位置啊，它只大概介词的用途就是这些用途了。那因为介词本身它都可以表达位置，它也可以表达凭借，因为介词本身第一个它是空间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哪一个位置在哪一个位置的，但是由这个位置里面它延伸出来它的凭借途径，哎，所以一般我们说用像 and 的话是说在什么样的里面，但是也换作 in 或是 you 哦，换作 form 也有。同样的，我们说换作底啊，底啊这个字一般我们都说是借着，或是透过什么东西的一个管道。然后 AP 说在什么之上，那 AP 之上之上呢，它也换作因，它也换作因，它也换作缝。同样的 ，egg 是从什么东西的出来，从哪个地方出来，出处。所以说，它一般我们说出去，哦。或是从哪里来，所以那个当耶稣是从拿撒勒出于、有时候出于拿撒勒他会用 ek 啊，有时候用 apo。 对，所以、那个介词、他都可以用，
要看后面的格
啦，后面的格他用什么东西，所以不要被介词把我们捆绑住我们的意思啦、它不过是来表达后面的这个词句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哎，所以你说奉哦，其实它都可以很，它这样的翻译法你要把它说这个有毛病也不能够说抓它的很大的毛病啊。当然你如果你要把它详细的就换作 egg 把它说出于割礼的、那就是直译了，出于割礼的，哎啊，但是有时候你说出于割礼的，有一些一般信徒可能听不懂，比较了解圣经的他还能够清楚知道你在讲什么，啊，所以一般我们做翻作因或是 for 啊，这是一般我们说和本的翻译的问题，所以我们习惯做那个词句的习惯用法，哎，啊，再来我们你刚才谈到第三个问题，到底这个主是指谁哈？我大概可以跟你讲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如果用第十五节啊，你看你读一下第十五节，他说：“出于神的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俗污了。”那这个就不是神在讲话了哈。如果一般我们讲话的人，大概就不会说啊，出于神的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这样。那表示他有第三个人，那第三个人这个也可以指耶稣啊。但是也可以指天使，因为天使有时候也被称作主，你不要以为没有，很多地方天使都可以被称作主，但是如果你回到第28节他就讲到说，但对我来讲神只是我，那表示怎么样，前面那个主是什么，是神啊，那个也可以直接指神啊。但是你要了解哈，我们以前不断的强调，圣经对耶稣、对神、跟神所差派的这些使者，基本上如果在旧约发现到，他们如果不是故意要去特别强调的对象的话，基本上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不要把它搞得说它这特定它一定要是指哪一个人，没有区别了，它不强调，除非它要特别强调的那一个人是谁的时候，它会跟我们很清楚的强调它是谁。好，所以神跟神所差的，在圣经的有时候它是往往是没有分别的。好，我说我们不就不要去自找麻烦，要去找说它是谁。大概就是他是神，或是说神所差来的启示都一样。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讲哥尼流，你要注意哦，注意哦，哥尼流是什么？天使，对不对？天使向他说话哦，你翻到第后面三十节，他变成什么？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他不讲天使，他说一个男人啊。然后我们说彼得呢，彼得是在讲有那个声音哦，那个声音在第十九节，他变成说那个灵在说话了，怎么声音都变成灵了？所以这个都表示说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使者是神所差的，圣灵也是神所差的。不表示说他们两个人都是神所给他们的意象，这是一个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的啊，他的用法。再来，最后我跟你谈到了，你谈到说圣灵的降临，人可以听啊，没有看得见。传道有刚才跟你解释过了，如果你要注意一下，圣经上有出现的是说，人如果可以看到圣灵是什么样，是在意象中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刚才谈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异象临到了，所以圣灵像火一样。同样的，圣灵也有临到的时候，就像鸽子是在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异象从天上打开的异象，有那个异象，然后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且看到了，耶稣看到了，还有一个人
施
洗约看到了，他看到啊，看到圣灵啊，施洗约也看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啊。所以你说可不可以看到圣灵？可以。神特别显一个意象给你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如果神没有显意象，大概用人的肉眼就不能够看。所以不是说不能看，而是神要不要让你有一个意象给你看见。好，好，以上啊。
不要了，一首歌词，
十九节，
雅各，一首歌，
二十九是吗？
对，
好，
彼得特是，古里牛叫我女，有什么意思呢？是否有？明知故问第一秘在、
哦、好、啊、第一个就是他说二十九节这句话有没有明知故问是吧？好，第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吗？第二个问题呢？
对，一十三字，
二十三节吗？
对，除了彼得以外，为何还有一个弟兄同着他去呢？
你说为何是不是？为何
还有一个弟兄同着他去？
就为什么说还会有其他的弟兄跟着他去，对吧？
对。
好，那这是第二个问题，接下来还有吗？
不要了。
好，谢谢。第一个问题是二十九节，他这边是不是有明知故问的意思？好的，说这句话。那我个人认为，他应该还是在表达他并不清楚哥尼流这样一个外邦人为什么找他来。 所以他应该也是很坦诚的来直接询问。当然他在问这个之前，他先有开场白啦，他是先说本来我们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就传统上就是不亲近，不刚刚海利弟兄也讲了，说不联合的意思是说不会互相交往，不会互相谈话，不会互相来做这样的一种询问。可是如今彼得他特别的来询问说，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表示他们之间确实了解很少。那彼得他这句话 表明了他想要有直接的了解，透过这样的对话直接去询问，这个事实上也是一种尊重吧
我认为他是这样，他只有有那一个差遣来的那一个使者跟他讲哥尼流所发生所看见的意思，那仆人被差来所讲的这些话他第一次听到，但是第二次他又问，除了表示慎重之外，他要亲自来听主人所说的话有没有跟仆人所说的话彼此之间有没有差距或是真实，做一个对照。这个对一个慎重的人来讲，对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素来不来往，今天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些问题，如果是我是一个谨慎的人的话，我会亲自问那个差遣的那个主人，他到底他真正的由他出口亲自出口来说明，我认为这样才比较好。我认为这不是明知故问，而导致作为彼得的这个人来讲，他也不是粗枝大叶的，在这么重重要的关头他要问清楚，我是比较赞同这一面的。
表述不一定那么详细所以说还是需要问一个当事人他是怎样的意思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需要确认，需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详细的情况。
好，那陈弟兄你认为呢？可以吗？
那个陈弟兄，如果用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的这种传统。大概彼得也有一种所谓的尴尬，没有任何外证，只有说你们看到异象。我们也了解到，就异象的本身，就犹太人来讲，他很重视的就是神的话很清楚的表明，但是这些都是异象，无论是他自己所看到异象，无论是哥尼流派来人所讲的也讲异象，那今天他真的要清楚你讲的这个异象有没有符合神的话。果然他听完了，他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说他没有明知故问嘛，他重复两次，第一次就是在二十一节，明明他已经问了那一些来找他的这些差人，他说你们找我是什么缘故，他用缘故阿提亚。那现在呢，这个说你邀请我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原来就是 logo 也可以用作缘故的意思，你找我叫什么缘故，他还是强调缘故，那表示他是要重复。我想重复对这一章来讲很重要，意向的重复，差人来的重述，以及他再一次的重问，这一些多是要来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整个使徒行传啊，可以说是外邦人要来接受福音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关键点，重复一定要。好，大概我补充到这里。
好，请说。
从这个第十章来看，就是彼得开始有这个意象的时候，彼得就不清楚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上帝比如说让彼得是做什么的，比如说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的，彼得一直不知道啊。然后那个他就是开始他就直接问啊，后来通过对哥尼流所派来的这个人啊，然后第一次发问和这里的第二次的这个会什么意思就是这是彼得就是在这件事情很慎重去就是去通过一些问题呢去理解就是上帝是不是上帝给他的这个旨意，是不是上帝给他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啊，去确认啊，确认这个就像我们每个人就是遇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到底是从谁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的旨意，是不是神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啊，又是怎样的目的啊，这是就是我觉得这是彼得怎样判断分析就是这个这种意象啊，和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和上帝的意思是怎样的啊。
好，
我用经文来说了啊，你们看一下经文啊，希腊文里面它用的其实一个很故意的一种方式来记载这一段的经文。29节当彼得讲说我被邀请来说我没有推辞而来，但是呢我们和本把那个所以他把它换作现在，他说所以请问你们邀请我是什么样的理由，是什么缘故，他用那个所以，那我心彼得心讲说我今天以前所经历的这一切，从我们犹太人的经历到神给我的启示，以及现在你们的邀请我，那好，这些过程，那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怎么样，所以你们请我来什么意思。好，哥尼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哦，他从第31节就说天使怎么样来启示他，到31节完之后32节开始，你注意看32节到33节，他用了三个所以，也就说当他的启示，第一个所以是天使对他讲，所以你要打发人到那里去，到约帕那里去，这是天使讲的所以。第二个33节，当天使讲完话的时候，所以我就立刻的打发人到那里去，这是第二个，那对哥尼流来讲所以。第三个，那现在呢，他想说现在，所以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的神的面前，我们亲临的，那么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去听神透过你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所以他是一种用一种你讲一大堆之后你的结论是所以你们什么意思啊，那我就回答这是神透过这个意象，然后天使也有一个结论，所以说要叫我去找你，那所以呢我也马上去找你，那最后呢现在来了现在在这个时候，所以呢现在我们也都在这里要去听你的。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一次又一次的用这种很慎重的来讲说为什么要来请你来，请你来不是我的意思，是天使的意思，是神的意思，而我马上都是天使怎么说我就马上怎么做，而且我也非常期待你来跟我们讲。那我们说前面你要注意到第21节，他说你们是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缘故，那个来你注意到那个来的编码是3918，就是一般临到，这个是同样在第33节，现在我们临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临在神的面前，前面是临在彼得的面前，现在我们临在神的面前要来听你的话。那第22节说是听你的话， 二十二节他们只讲说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来听你的话，但是到二十到三十三节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较长的句子，这个句子哦，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他是说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这个如果照直译上来讲，是说是这个你被主所吩咐的一句话，表示今天不是听你话，不是来听你哦，是天主吩你怎么被主来吩咐的，不是你自己说自说自言哦，是你被主来吩咐你的，我们要去听这个话。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更加的明确的给我们看到他到底哥尼流到底是被启示什么东西，那他就很清楚知道了，原来神是要透过他来把这一位耶稣基督把他清楚的来介绍。所以他用这样的文笔，我们说要看一下他文笔实际上是非常细腻的。
刚刚讲到说在第三十三节谈到是说这里所吩咐的话是主的话了，主吩咐主给这个彼得，就透过彼得所传达的话。但是在第二十二节那边，那些被差的人他们的说法很简单，他们说法只是说你的话。我们比较这差人，就是这些使者，他们去找了这个彼得所讲的话，跟哥尼流他所讲的内容来讲，被差的人所说的事实上是比较简略的，确实有那种没有完全表达出哥尼流的完整含义他只能把一个大概的邀请他去，然后请他去说话，要听他的话，但详细的透过哥尼流来讲出说都我们都临在神的面前，那要听你被主所吩咐一切话，透过这样子来表明出哥尼流他真正的一个用意是什么。那针对刚刚这个问题，我想要再扩展一下范围，就是如果我们看第九章彼得他医治以尼亚跟复活多加这两个事件来看，以尼亚得医治这件事，我想之前我们的讨论我们大概有提到说，那时候彼得他是主动去找以尼亚，而且彼得在医治的时候是直接的医治，并没有像去做任何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其他动作，所以看起来彼得是很清楚他此行目的，有时候他特意去找这样一个以尼亚这样一个人直接就做，所以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接下来多加的事件，他是被邀请，那到了那个地方呢，他有祷告，祷告之后他才做这个吩咐这个多加起来复活他，所以他透过了祷告他才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接下来到了哥尼流事件，我发觉他更不一样，就是他完全不知道在那个启示当中到底他要做什么，因为那个启示主要是传递这个讯息，就是神所洁净的人就是你不可以当作是俗污。那彼得在见了哥尼流之后，他已经是确认是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你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他能确定这一点。但是接下来到底他要做什么，事实上我认为他可能还不是很确定。所以一方面对于哥尼流所差的人，他也问说到底有什么缘故，另一方面他到了这个哥尼流家，他还特意来问。那我想 接下来彼得他会讲出这样一段道理出来，应该就是他在听了哥尼流跟他讲的刚刚那句话，就是说他确实是要听，并且他这个他要听从是因为他被指示。好，所以一个传道的人，一个本来素来他就没想着要到外邦去传道的这样一个彼得，他今天他接受了异象，他又看听见了这个哥尼流他亲自做见证，说他也是得到了异象，得到了指示，并且他表明说他迫切要听从主的话语，不是彼得个人的话，而是他要听主的话。所以我想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理由推辞，而且他也很清楚主在这件事情上要怎么要他做什么了。所以我认为在使徒行传他这样的记载，他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到说彼得他一步一步的去明白神在这整个事件当中的带领跟旨意，这应该是这个内容要表明的。好，那陈弟兄，我们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好吗？再来一好，再来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弟兄和他去？
好，对，还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弟兄和他一起去？哈，这个也很重要。
刚才我已经有稍微提到了哈，
可以，
二十这几个人去，他们是奉割礼的。那为什么要他们去？因为彼得一个人，我们知道做见证的要怎么样，要有两个，更要达到两个以上。那一般他们都用两个或三个人，那这次去的是六个人，那至少他是奉做见证者的两倍以上的数目，目的在是为他做见证，说到底我今天到外邦人去，我到底要做什么？我莫名其妙去跟外邦人接触。这个就保守的犹太人来讲，认为那你是违背他们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了，你违背了律法，甚至你会可能是沾染不洁的。所以彼得特别要带他去，是要说到今天这个异象来了，啊，神叫我跟他们去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那总要有几个弟兄来跟我一同去做见证，见证说我今天被差去了，我差去我没有违背神的话语。没有违背神的话，然后所以他经文才要谈到他带他过去之后会用那么大的鞭辱来描写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对话。因为透过彼得跟哥尼流之间的对话，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彼得他了解我为什么要来取得这里，他知道了，他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那来到这里之后呢，他才从34节一直到这个43节这么长的见证完之后，这一些跟他同去的人，他们也看到圣灵也降临了。所以彼得他知道，但是彼得他知道了，他知道他的意向跟你的意向是符合的，然后他来做见证。但是这一些人不见得他们就能够接受，那是你的意向。我们要注意哦，意向它往往有时候是针对个人的，某一个人得的意象不见得他都是对你也是一样的相同的意象的意义啊，不见得哦，除非他是被验证的，除非他被验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到他后来从第45节圣灵要来降，在他说话的时候还在讲的哦，仍然在讲的时候他来印证。那圣灵来印证了之后，这个奉割礼的人看到圣灵降临，然后他们会说方言，他们称赞神为大，他们也怎么样压抑的啊？确实圣灵也就做见证的，那他们也呈现出确实受圣灵的这种表现出来。那这一些人也就认同彼得对他们做的见证是神的心意的。因着这样的神的心意，我们才回到说第十一章彼得才会这样讲。当彼得这样讲说，他也是在第十二节圣灵吩咐我跟他们同去的时候，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就有六个弟兄，我们就进到那一个人的家中。所以他从这里在提到这六个弟兄是也一样，当圣灵吩咐彼得去， 然后彼得在邀请这六个人就同他去，是来做这个见证，这个整个外邦人得救的这个见证，不是只有我彼得讲才算，那个六个弟兄也可以为我做见证，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透过异象，透过圣灵的启示我来做这件事情，而圣灵也确实已临到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他是一个接一个，也就是他这个见证要非常的完整。写作见证，第一个彼得，第二个圣灵本身，第三个这个弟兄，六个弟兄，这样才没有话了，还没有被人家攻击啊，还能够把这个奉割礼的人他们来排拒外邦人，说你们不可以跟我们这些人犹太人交往。圣经用了这么多，他就是要来打破这个隔断的墙，不简单了。
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刚刚也都谈到了说他不断的有反复重复的这样的记录，并且有叠加的这种部分，还有就是多位的见证方，我想他不断的反复记述也有一种重复强调跟见证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整章一直在强调那种强而有力的见证，透过彼得使徒这一方，透过听到的人他们在这当中是圣灵在他们身上的降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见证，再再的都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证言在法庭上是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因为奉割礼派的这样的一种势力，它强大到它可以在他们的法庭上，我说法庭就是在他们的公会啊，在他们的这样一种会议上面，他们会提出非常强而有力的控告来指责说，彼得你怎么可以去破坏祖宗的传统等等的许许多多的这样控告的话，如果不是透过这种强而有力的见证，并且神直接透过圣灵的参与直接的这种工作，事实上我们难以想象说这个奉割礼派他们会善罢甘休，所以说感谢神他亲自的在这当中在工作，亲自的要打破犹太人以及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这是千百年来存在于犹太人及外邦人之间的一个强大的这种隔断，神亲自的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使徒们的忠贞努力的这样的传道去把它破除了。关键就是神为什么做这些事，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哥尼流他蒙指示，再回到他的指示里面，就是说这个请彼得来到他家中是关乎他的得救，是关乎他们得救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救恩，神要让地上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能够承受他所给人预备的这样一个极大极好的救恩，如果这个隔断的墙还存在，这个救恩就没有办法临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必须要把这个隔断的墙把它破除。感谢神他亲自的做工，亲自的在这当中来破除了这种牢不可破的，看似牢不可破的这个隔断的墙。当然我们也仰望，继续仰望我们天上的父，他也会继续的做工，让我们在今世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恶势力这种隔断这种阻挡，但我们深信 神一定会按着他的旨意，借着圣灵，借着他忠实的工人，以及借着渴慕愿意听从的人，将这样的一种隔断给破除掉，这是我们所期盼的。